第十五回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作者在很多对比的状况里面，那么去发展这么长的一个长篇小说许多的这种编排。那当我们讲到对比的时候，其实会想到中国古代文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对联的形式，或者我们说对仗。就在所有的诗句里，它基本上都是用一个对仗的方式在构成两个不同的角度的视野跟观察。比如说在对联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上联是春，下联就是秋，上联是天，下联就是地。那么这已经不只是一个美学形式上在用均衡或者平衡对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就很多人认为对联是一个文学形式。那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他看到了天，同时看到了地，看到了春，看到了秋，看到了高，也看到了下，它是一个哲学。他在哲学里面看到生命的两种状态，或者宇宙论里面的两种状态。所以我会觉得在整个古典的文字结构上面，这种对仗形式经常都在提醒我们生命的两种状态。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红楼梦》的章回的回目，它就是一个对联啊。比如说我们如果看到十六回，说这个贾元春采选奉诏宫，那么下面就是秦京卿邀侍黄泉路。那么贾元春、秦京卿是两个名字，是对仗的两个名字。一个是生命到了极盛时代，因为才情貌美被采选为奉诏宫啊，被封为贵妃。那另外一个竟然在这么年轻邀侍黄泉路，你可以看到采选跟邀侍是对仗，那这个奉诏宫跟黄泉路也是对仗。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慢慢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个对联的形式里面隐含着一种生命的观察。就是十六回里面可能会以贾元春在生命达到一个最豪华的极盛的巅峰，要回家来省亲，也是贾家荣华富贵到了最盛的那个状态，皇帝会恩赐嫁到皇宫里的女儿回家省亲，那这种荣华富贵，这种恩宠都到了极点。可是秦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竟然病死然后消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生命的两个对比。那么作者一直在做对比的时候，让你看到生命里面繁华跟幻灭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我们所有的那个对荣华富贵的赞叹，对那个命薄的一种哀叹，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也许我们的赞美跟哀叹本身也是一种执着。好，所以我想《红楼梦》看到最后的感觉就是回到很民间的一种对仗的一种掌握。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文学的形式在上千年，其实在《诗经》里面就存在的。当我们读《诗经》，我们就已经读到很多“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它总是用对仗，它总是用两个不同的景象的对比来告诉你，生命本来就是繁华之后，它有一个凋零啊，它有一个幻灭。所以，繁华的快乐跟凋零的哀伤，也把它平等的来看待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了解到为什么在章回小说里面，尤其到《红楼梦》，每一章每一回的回目，如果大家重新再去浏览一下，都是两个像两首诗句，然后去做对联，而且常常是两个很不同的生命。这个贾元春来的时候，这个秦钟已经死掉了，他根本可能没有见过这个人，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存在。可是这个人在生命达到极盛的时候，这个生命在消亡啊，就是让你感觉到生命的两个现象啊，两个现象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个十六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大概以这两个主线在穿，而同时把上一回当中智能思念秦钟逃跑，从庙里逃跑的事情做一个了结，还有王熙凤所包揽的那个诉讼的案件也会在这个事件里面做一个了结。可是新起来的是贾元春这个采选奉诏宫这件事情，所以它只是一个起头。因为在下一次我们会讲十七回、十八回，我一直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两回啊，就是它是整个在讲中国古代怎么去盖园林，非常仔细地告诉你要修建园林的过程，什么地方放假山，什么地方修桥，什么地方放水，那么这些部分全部在十七、十八回会出来，也就是所谓大观园的完成。那么大观园是之后 用来做省亲别墅的，为了贾元春要回到贾家，所以盖了一个省亲别墅。那么之后就变成这些青年男女宝玉跟黛玉宝钗他们住的一个地方，就形成了大观园。所以我们也称大观园为一个青春王国，它是让这些青年男女住在里面，后来发生最多故事的一个地方就是大观园。所以也许到了十六回，你才觉得所有前面的补序的部分，就是《红楼梦》开始的部分告一个段落，而达到有一点巅峰。它所以它是一个转折啊，所以十五、十六是一个转折的意思是说，秦可卿的死亡，然后贾元春的封贵妃，大概是一个重点啊，作为这个贾家的盛衰之间的某些重点。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这里面对比非常多啊，非常非常多，所有的丧事之后的喜事啊，都可以看到它错杂在一起。可是有一个结构，可能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前一回的结尾会在下一回的开头做一个总结，这是他非常特别的写法。所以如果大家读一下十六回的开头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在这里交代了前面的十五回的结尾。